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恶人录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回忆425。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5日至5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1999年4月25日这一天，有100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自发地从全国各地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依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要求拥有自由信仰、合法练功的权利。这10000多人没有口号，没有任何暴力手段，静静地在街头排队。这个出现在集权统治下的大规模和平上访，震惊了全世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教授说，1999年4月25日当天，因当时天津公安局非法逮捕、殴打40多位法轮功学员，中国各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依照国家宪法赋予的信访权利，到北京信访局和平上访，却被中共诬陷成围攻中南海事件。
4月26日，台湾近60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自由广场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并呼吁各国政府、国会以及全世界正义善良人士共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从事教职工作的蔡守仁1997年修炼法轮功，他表示当年在台湾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自从中共利用媒体向国际散播污蔑法轮功的负面新闻之后，很多台湾民众主动询问法轮功，令他印象深刻。在4月25日新闻报道隔天，他在台北青年公园练功，就有25名民众到练功点想学练法轮功。张清熙教授说，事实上我们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所有学员非常安静，想要跟中共的中央说明法轮功的真相，没有任何其他的举动。这个425的活动后来和平结束，而且根据媒体报道，原来那个地方的纸屑都被捡干净。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包括台湾很多人，因为看到这个消息对法轮功很好奇，才进来修炼法轮功。
4月25日傍晚，美国华盛顿 DC 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使馆门前举行集会， 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15周年，并在烛光中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当年的425事件亲历者说，425事件意义深远，使真善忍在全世界得到了弘扬。逃离大陆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的幸存者提出诉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4月25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说，15年前，法轮功的和平上访所体现的理性、勇气和正气，至今还激励着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和中国的民众，对邪恶说不。作为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会秉承真善人的理念，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上访，把江泽民集团的迫害元凶绳之以法。
4月26日，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第二大华人聚集地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声援一亿6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的相关组织，选择新生。随后，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图书馆后面的凯斯纳大道上举行了大型集会，集会现场横幅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两侧，五彩旗帜阵随风飘扬，天国乐团气派非凡，腰鼓队精神昂扬，场面盛大，很多行人驻足聆听发言，拍照留念。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亲身经历的425事件，以及后来腥风血雨般的迫害，和在严酷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忍、讲真相的点滴事迹。各界正义人士也纷纷发言谴责迫害，支持退党这一精神运动。民运人士张健表示，自己并非法轮功学员，也没有读过法轮功的书籍，但是他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朋友让他看到世风日下中法轮功学员所坚守的价值，你们弘扬的东西是值得我尊重的，值得我骄傲的。所以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华人都应该站出来。
4月2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同时在伦敦市中心圣马丁广场和唐人街两处举办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在不同的场地以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打出中英文横幅的同样方式，把法轮功基本真相鲜明生动地展示给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世人。许多人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真相传单，还有的与法轮功学员长谈，了解更多真相。世界文化协会创办人、音乐人彼得·格瑞海姆听说法轮功学员要举办纪念42515周年活动后，专门赶到现场表示支持。格瑞海姆先生赞叹法轮功15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努力，认为法轮功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是制止中共迫害的正途。他说，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和平抗争，显示出了真正的力量。法轮功会看到成功那一刻。
4月25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巴黎使馆前集会，纪念425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5周年，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帮助制止迫害。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外，以练功以及播放真相录音等形式来纪念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芬兰法轮功学员到中领馆门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下午在首都赫尔辛基火车站旁举行神圣的烛光守夜，悼念3000多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期间，一批批民众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后，踊跃签名，反迫害场面感人。有七位学生签名支持反迫害活动后，深深地向学员鞠躬，感谢学员为世人做一件维护社会道德的正义之事。
4月26日上午，西班牙马德里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前，展开写有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制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横幅和真相图片，向过往行人发放真相传单，并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西班牙著名人权律师卡洛斯先生也来到现场，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
4月24日傍晚，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贝尔摩公园的草坪上，举行神圣的烛光守夜，以此纪念15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并悼念3000多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向民众进一步讲清真相，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4月26日，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的亨迪马什广场举行了425纪念活动，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15年来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
4月26日，日本九州地区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福冈和长崎的重点馆前举行活动，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15周年。他们手持横幅和展板，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明白真相的当地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4月20日到中共使馆前和平集会，并递交抗议信。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被揭露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6000多位来自台湾北中南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崇敬欢欣的心情，于2014年4月26日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字练功，以表达内心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限的感恩与敬意。今年排出的图像为一法轮功女弟子盘腿打坐，双手合十，上有513世界大法日，下有谢师恩的字样，总长140公尺，宽100公尺。台湾法轮功学员黄春梅说道，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融合6000位法轮功学员成为整体，用正的能量来表示对师父的感恩，也是在体现大法弟子整体的风范。来自大陆厦门的游客在台湾旅行一周，他与妻子来到自由广场前，巧遇现场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参与集会活动。他表示，以前在国内，中央把人民当愚民、呆民耍，讲的都是污蔑法轮功的那一套。他说，今天来到自由的地方，所见所闻真是大开眼界，今天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让我心情很快乐。他论及到17年前因工作的关系，在辽宁省待过一段时间，当年亲眼目睹好多人修炼法轮功的盛况。设置在排字区一旁的正法之路图片展与真相展板，让过往游客在观赏排字之余，也有机会深入了解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弘法讲真相的历程。
4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很多华人接受真相资料并阅读，有市民现场加入反迫害活动即席演讲，有市民赞法轮功学员和平讲真相已经赢得了胜利，还有市民盛赞法轮功学员的正信使得心灵美好，面对苦难坚持信仰，赢得世人和高层生命的支持。亚辛·克里加是非洲事务咨询公司非洲政治传讯网络的总裁，他在唐人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后，禁不住停下来，在了解真相后，主动表示要站在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后面留影。他表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受到中共残酷镇压，是不可接受的。
4月26日至27日是周末，美国密苏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多个社区活动，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的美好。26日上午，圣查尔斯社区大学举办了第22届年度长跑比赛，同时还在学生中心内举办了健康博览会。在健康展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脱颖而出，学员们展示了优美而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他们纷纷前来询问相关信息，并表示有机会要去练功点学功。
葡萄牙法轮功学员来到布拉加区的首府布拉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 围观的民众一波接着一波排队签名支持反火灾奇观。法轮功学员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弘法，很多人表示要学法轮功。学员们告诉这里的人们布里斯本的练功点，同时感兴趣的人还可以通过电脑自学，人们听了都很高兴。
4月19日是复活节前的周六，德国汉诺威市区的克洛普克广场举办复活节的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则举办信息日活动，介绍法轮功真相。当地市民看来对法轮功学员并不陌生，并且很多人都已经得悉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例如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很多来参加复活节游行的民众都走到法轮功的展位上来，在反迫害的征签表格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在和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的攀谈后说，只要中共还存在一天，中国就没有未来。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山西省文水县67岁的韩海明于2012年被非法判刑3年半，于2012年4月10日被劫持到晋中监狱。在即将走出冤狱之际，于2014年4月4日晚在晋中监狱被迫害致头左侧大脑出血，送医院于8日0点左右离世，遗体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红印，随即被火化。种种迹象显示，韩海明已被晋中监狱施用药物迫害致死。山西大医院一直不让家属陪祀处于命危中的韩海明，但是警察却一直在急诊室内监视着韩海明。
辽宁沈阳在旭光快餐店里工作的法轮功学员齐向阳、贾强、岳慧平、李畅，2014年4月24日上午遭于洪区迎宾路派出所绑架。齐向阳的妻子李旭光是饭店法人，在家中被绑架，家被抄。于洪区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吴红新女士被于洪区昆明湖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抄家。下午4点左右，皇姑区法轮功学员关秀梅、丁丽华、李振东、陈超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关秀梅家被抄，被抢走物品装了一汽车，不法警察还抢走了一辆微型面包车。此外，沈阳市大东区小东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宋庆志。
辽宁新宾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立杰，由于中共对他一家人的迫害，尤其丈夫被迫害致死后，身心受巨大伤害。好心的法轮功学员热忱向他伸出援手，可是他们乐于助人的善行却遭抚顺市国保支队电话监听。2014年4月12日，国保恶警闯入赵立杰家，就在磨难中的赵立杰眼前，野蛮绑架了帮助他的6位法轮功学员。赵立杰再遭沉重打击，于4月17日含冤离世。
甘肃的卢云飞2014年3月9日在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4月18日生命垂危，兰医二院诊断为胃穿孔。家人赶到时，看到昔日健康的卢云飞被看守所迫害的嘴唇干裂，大小便失禁，极度消瘦，即使这样腿仍被铐在床上。家人焦急要求放人，可国保检察院仍图谋继续迫害。
山东省潍坊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延成，2000年10月份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10月份被非法判12年重刑，监狱拒收，被监外执行。2012年10月，70多岁的赵延成又被非法关入京山水库洗脑班，遭受蹲黑屋、坐铁椅等折磨和强制洗脑等迫害。2013年8月14日上午，昌乐县桥关镇所谓维稳办公室人员到赵延成家骚扰，逼迫什么表态、签名等。赵延成在2014年3月21日含冤离世。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425期间，大陆多地出现真相标语。425上访15周年之际，在大陆河北、山东、湖北等多地出现法轮功真相条幅和标语，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
425前，大连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辽宁省大连地区近日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具体人数目前待查。4月22日早7点左右，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于春香、王峰军等八人在各自的家里同时被警察绑架抄家。据悉，八位法轮功学员经常去长期患病的七姐家照顾他，结果都被警察在七姐家门口偷拍了照片。春柳河的王秀兰，泡雅子的游姓法轮功学员，山东路的绍兴法轮功学员，以及机场前的方姓法轮功学员，均在22日这天被绑架。大蔡市的王峰军是被海军广场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天津街派出所六七个警察4月22日上午7点闯进八旬老人张希明的家，非法抄家，并对张希明大打出手，老人的眼睛、手腕、胳膊多处受伤，又把老人带到派出所关押12小时。被绑架的还有大连市旅顺口区刘松兰、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杜龙平、宋玲等。
425之际，绵阳十多警察党干监视一农民。法轮功学员孙厚泽是四川绵阳涪陵区新灶镇梅家沟村14组的村民，多年来屡遭当地中共人员迫害。今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5周年，新灶镇的中共人员警察兴师动众，派出十几个人，从4月24日晚上起就开始骚扰监控孙厚泽的家。2014年4月24日晚上，涪陵区新灶镇派出所所长驱车来到孙厚泽家来打听人在不在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离开。约过了半小时，梅家沟村书记谭德贵跑到孙家，孙家人不开门，谭德贵骂着脏话，指挥他带来的十多个本村各组的队长等人布控到周围，扬言要撬门搜查。谭德贵还现场打电话说，人也没看到，门也不让开，你们来呀，来呀。后在这些人哀求下，孙厚泽的父亲开了门，孙厚泽不在家。接着新灶镇镇长王超、书记詹某、派出所所长龙政委都来了。孙厚泽的父亲说，人原本在家里，就因为谭德贵带来了这么多人才离开的。后来据说那些人都回到镇政府，谭德贵被痛斥。当晚近12点时，监视的人见到孙厚泽后给派出所打电话报告，4月25日派出所警察换班守着孙厚泽的家。孙厚泽为什么惊动这么多警察党干疲于奔命？其实孙厚泽就是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普通农民，他曾被迫长期流离失所，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还被禁止去外地打工。
儿子出狱又遭劫持，老母鸣冤也被绑架。2014年4月22日是儿子王小虎三年冤狱期满的日子。70多岁的老太太王桂兰一大早7点钟就去吉林监狱等着接儿子，可狱方说期满的日子是明天，把老太太轰走了。第二天王老太太一早6点钟就去监狱等，发现监狱外有很多警车，这回狱方却说人让当地610接走了。老人悲愤焦急，仰天长叹，还有王法吗？儿子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前后关了10年，还没够，还不放人。监狱的一名自称叫王元春的警察和监狱外来的警察私语了一些什么话，一些便衣警察便以要找什么人为由大肆去翻前去监狱接人的民众的包，而且还绑架了4名前去接人的法轮功学员，目前还不知被绑架者的姓名。同时王桂兰老太太及几个前来询问的路人也被强行带上了警车抓走了。
恶人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恶警龚传兴的恶行。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原大队长龚传兴为了升官发财，彻底放弃了人性，疯狂地扑向了善良的修炼群体， 使几百名法轮功学员惨遭折磨，被迫害致疯致残，有家不能归，乃至家破人亡。几年间，恶警公传星所指挥迫害的法轮功事件数百起，绑架人员326次，涉及大面积绑架案26起，敲诈勒索500余人次，众多法轮功学员多次被关进监狱、劳教所、拘留所和洗脑班。在被网判入狱的法轮功学员中，唐海花被迫害身亡，马青海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李素亚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吉小东被迫害至妻离子散。公传星为中共恶党立下了欺压民众的功劳和血债累累的罪恶，三次被中共公安部评为先进个人。
本周30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429,2421人。
网络拆墙高手的故事。你好，我手机已经下载自由门破网软件，但不能上 YouTube。我是个电脑盲，我让孩子请教你如何突破封锁。这是大陆民众在网络上给学员庄女士的求助讯息。台湾有很多学员利用网络工具给中国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学员庄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其他学员最近在网络上接触中国人时，都感受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并声明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以自保。她说明，很多都是整个班级的学生声明退出团队的，还有军队也是整连来声明退出的，还有明白的网友协助同学、同事几十人一起退的。这些来声明的人，大家都知道退出保命、保平安，也知道不退出有可能要当共产党的陪葬了。更有明白真相的网友，不仅自己了解共产党腐败残暴的行径，声明自保，同时义务地帮起其他人，协助其他网友突破共产党的网络封锁，自由地获得真实讯息。前面提到的网络上给庄女士发求助讯息的大陆民众，他就会直接介绍他找一位拆墙大队长。这个拆墙大队长是对一位正义助人的网友的称呼。庄女士曾细致地告诉这位网友真相，劝他声明三退，最后还教他如何使用翻墙软件，突破共党的网络封锁，自由上网，并到退党网站去声明退出。这位网友不仅自己明白了这些，他也开始协助其他网友，义务地教网友使用翻墙软件突破封锁，拆除共产党所筑的高墙。更令庄女士感动的是，这位网友也学大陆学员，自发地刻印章在纸币上盖真相，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黑龙江省华南县国保大队警察陈玉军之死。4月19日，黑龙江省华南县国保大队警察陈玉军突然死了，时年43岁。至此，华南县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的三个急先锋李军、陈红辉、陈玉军都遭恶报死亡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华南县国保大队第一任国保大队长李军，在长达十年的迫害法轮功期间，绑架法轮功学员有百余人次，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超10万人民币，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在这期间，李军出了三次车祸，2012年5月12日在晨练的时候暴死街头。陈红辉40岁左右，2008年接替李军当上国保大队长后，组织人烧大法书籍和大法师父的法像，参与绑架1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5位被非法判刑，2位被非法劳教。就在陈红辉遭恶报的前几天，还有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竟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来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没出七天，2009年10月31日下午，陈红辉开车撞树，颅骨粉碎，当场死亡。陈玉军十几年来一直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别参与迫害法轮功，他都显得非常麻木。每次绑架法轮功学员他都参与，而且手段恶劣。比如2008年4月8日，陈玉军假装乘客，让开计程车的法轮功学员杨晓峰把他拉到公安局后，陈玉军与其他警察连打带踹地将杨晓峰拖进公安局，并与陈红辉、于红军、崔广林等人疯狂地对杨晓峰拳打脚踢。期间，陈玉军多次用矿泉水瓶狠命地打杨晓峰的头部，致使杨晓峰肋骨骨折三根，一只耳朵被打聋。后，杨晓峰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在绑架杨晓峰的十天后，陈玉军与亲友酒后返家途中偶遇三名男子发生冲突，陈玉军妻子脸被打伤，陈玉军被捅了三刀。陈玉军在住院期间由法轮功学员去看他，仍慈悲地给他讲真相，但是他受无神论思想的控制，把出现在眼前的事都看作是巧合，继续充当中共打手。后来陈玉军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妻子也与他离了婚，但他仍然没有忏悔的心。2014年4月19日，陈玉军骑锻炼自行车去锻炼，结果连人带车栽到路边的沟里，抢救无效死亡。
八旬老人承念法轮大法好，肠癌晚期六天愈。长春来稿：我娘家嫂子81岁，直到去年，她便血已经三年了，才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胃肠癌晚期，无法治疗，告诉家人回家准备后事吧。当时嫂子已经病得不能吃饭了，每天靠喝一点牛奶维持生命，家里人给她做了棺材，买了寿衣。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坐客车回娘家，一看嫂子瘦得皮包骨，已经脱了相。他看见我有气无力地哭了半天，说我这病没好了，医院也没招了，只能等死了，没几天活头了，我遭够罪了。我拽着他如柴的手安慰说，你有希望，法轮大法能救你，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你信不信？他说有好几个人跟我说了，我也不信，你也这么说，那我就信，我现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嫂子认真地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嫂子能从炕上爬起来了。她告诉我说，我昨晚念了一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停就有人在我身后催我，你念你念，我就一个劲儿地念，我越念越得劲儿，现在一点也不难受了，还觉得饿了，想吃饭。嫂子吃了一碗粥，又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到第三天时，嫂子说她不便血了。念到第六天，她能下地做饭了，还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她好了。全家人都无比激动，全屯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请听时事评论，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回忆425。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先生和他母亲陶月芳、阿姨陶月兰都是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的见证人。15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智慧开启。李元华先生18岁在上大学时曾查出了难以治愈的乙肝，而且是传染病。那时得这种病的人不敢张扬，只能四处找治疗办法。十几年时间里，他四处寻医，中西医加气功都试过了，不但没有治好身体之苦，还慢慢加重了精神负担，整天精神不振，性格变得情绪化，感到人生没有希望。李元华先生的母亲在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曾五次听师父亲自讲法，一身疾病不治而愈。他如获至宝，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李元华先生说，我当时与母亲一起住，所以也是天天听法。94年5月与母亲一起去听师父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募捐的代工讲法后，回家就有黄色的东西从腿里出来。 95年之后，我明确去练功点学法练功。最初晨练时，我忘记自己身体有病了，只是觉得精神解放了，然后身体的疾病也不翼而飞。李元华先生还谈到修炼法轮功对他工作的帮助。我86年毕业留校做教师，我对历史一知半解，不能真正理解那些思想家，判断不出他们所述字面的意思和精神内涵。修炼大法以后，我的智慧被打开了，业务上出现了质的飞跃，我的思路非常清晰，能很清楚地判断哪些思想家讲的历史是对的和错的，因此我的业务很专业，讲课很到位，学生非常信服。我还把做好人的思想融在我的教课中，连续3年被评为学校优秀主讲教师。425开创了大规模民众和平上访先河。作为见证人，15年后的今天再回忆起425，李元华先生非常感慨。他说，425是法轮功修炼者开创了在中共暴政统治下的第一例大规模民众和平上访，对中共而言，也曾是一次可以选择顺应天意的良机。当时，法轮功代表提出的3点诉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上万民众随即散去，一整天时间没有一点喧嚣及标语口号。在经历了中共多次的政治运动及89年六四血腥镇压后，425上访向世人充分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勇者风骨、善者心怀。但是，中共的邪恶本性使他选择了迫害，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李元华先生回忆道，425那天我正好没有课，母亲陶月芳从练功点上回来转告我情况，因我家离中南海才几公里的路，所以我和母亲一起坐车去中南海。当时不是直接去中南海，是想去信访办。我们是去的比较早的，看到当时现场非常有秩序。去到了府右街，我们是较早进入的，大概是早上6点多。我们站在府右街的一侧，还是让出一条边让路人走，考虑不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法轮功学员当时的一举一动，充分展现了他们处处为人着想的自觉性和表率作用。一整天上访过程中，有法轮功学员拿大塑料袋收集垃圾，上万人走后，街道上甚至没留下一片纸屑，连警察丢的烟头都被捡起来。李元华先生就中共一贯的威胁、作假、欺诈、蒙骗中国人民而谈到，中共警察当时开着车用摄像机对站着的每个人近距离摄像，不是那种新闻式的，而是想威胁人、秋后算账那种。可是没有法轮功学员躲闪，法轮功学员表现出和平、理性、大义凛然的精神境界。还有一点，法轮功学员在425那天根本没有阻碍交通。中共的一贯做法是要封锁新闻，所谓要把交通封锁。早上警察们就把府右街两边封锁了，他们是怕海外媒体摄像公布真实新闻。所以除了现场人员之外，很少有人知道425现场的真相，连北京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当时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最后，李元华先生表示，所以现在让中国人知道真相就极其可贵。目前中国同胞嘴骂中共，但中共党文化预先设置好的一套思维方式，甚至行为还在束缚着很多中国人，使他们很难真正摆脱。中国人民只有摒弃中共，三退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郑海的文章，真的结束了，现在大家都得后悔。奥斯卡金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讲述了一个纳粹党员辛德勒在二战德国拯救犹太人免遭灭绝的故事。当德国战败的那一夜，辛德勒因为纳粹身份要开始逃亡，在逃亡之前，他所救的犹太人自己做了一个银戒指送给了他。当他看到上面写着救人一命如救苍生时，一激动戒指掉了。他后悔地拿着衣领上的金别针说，这个本来还能换几个人。他指着自己的车说，这个还能换几个人，然后他就泣不成声。明天结束，今天晚上你得不睡觉去挨家挨户敲门，告诉他真相吧。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过，真结束了，大家都后悔。以前也曾想过，为什么还不结束啊？结束了，让那些笑话咱们的看看，让他们后悔去吧。有时候感觉救不动人，就想结束吧，让那些对我们嗤之以鼻的震撼去，让那些被毒害太深的淘汰去。现在看来都是人心，有想跟他们斗气的心。其实救不救得了，那也得师父说了算。也许这次没救成，但不要因此起心，说句气话堵他，而是应该怀着善念跟他说声再见，祝他愉快。因为也许这个点上没救了，下个点上会救了他，就把这次当作他吃饱的十个馅饼里的前几个好了。绝不能一看没救成，最后呛一句，给个老鼠屎，那人家以后可能都不吃了。要知道，正是因为跟他们有誓约，他们才敢冒着天胆下来，正因为他们跟你的不解之缘，才选择今生跟你迎面而来，正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和牺牲，他才甘愿当这个常人，接受旧势力安排被毒害，把当大法弟子的荣耀机会让给你。当他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却只是在那儿站着。假如他来当个大法弟子，让你当那个世人，你会希望他这样做吗？每次看到同修跟着人边走边讲，不管讲没讲成，当他回来时，恍惚中我看他都感觉他像一个凯旋的将军。站真相点儿不是工作，固然太热情人家不听，愣跟人家强说可能引起人家反感，但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当木头人和复读机。救人要顺着人心，资料做得全一些，更喜闻乐见一些。遇到在街上遛小孩的人，可以给他一份有很多小故事的册子，告诉他里面有很多适合小孩的故事，读给小孩子听很好。遇到匆匆而过的人，要告诉他切莫听信中共宣传。有时候抽象地说，退出党团队，很多人不一定有概念，可以具体地说，戴过红领巾吗？有时候这样一说，好多人都会侧目看我，说明他们都戴过。然后告诉他们退党、退团、退队的重要。小孩子会喜欢一些图画多的，所以在做资料时，不妨针对性的做一些，或者做一些真相气球，更喜闻乐见。气球嘛，小孩拿着走，大家都看得到。有的人对咱们误解，是觉得咱们在宣传让他们学大法，那就告诉他，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知道真相，抹去对中共发的毒誓，远离中共，他尽可以当他的基督徒或者什么专家好了。还有的人误解，觉得咱们要推翻邪党，然后就陷入跟咱们争论 邪党会不会倒的问题，这时候可不要被他带动陷入常人的讨论中去，而是告诉他，咱们只是为了让他远离这个组织，只是在告诉他这个大厦将倾的危险，而不是想去推翻谁。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三寸气在不放弃。自从走入大法修炼以来，我最难突破的要数对情的执着，那成了我修炼的死关。十几年的修炼虽然去掉了很多，却感觉修得拖泥带水，总是不尽人意。我从小特重情义，整天围着母亲转，因此在大人眼里是个孝顺的孩子。尤其跟人提起的时候，母亲从来都以我重情义而自豪，我也就把这当成了一种特有的美好，扎根在心里。长大后又因为讲义气而受到亲朋好友的尊崇，我更把情义当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以为人活着就应该重情义，否则跟动物没什么两样，也因此对无情的人不屑一顾。然而自从学大法之后，我发现曾经那么美好的情，怎么突然间变得那么冷酷，那么无情，冷酷到让我失望，无情到令我寒心，一个绝对的向后转令我不知所措，令我痛苦不堪。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兄弟姐妹以及亲朋好友，无一不是直线式的伤害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原本对我很好，如今我对他们比以前更好，那为什么会反过来耍我、算计我，会反过来伤害我呢？一种无名的痛紧紧地缠着我的心，令我压抑茫然。虽然明知道情是修炼人要过的关，却总是敌不过情的困惑与侵袭。看守所里绝食八天的我，被母亲当众哭倒的场面撕痛了心。师父明明点化我这样做不对，我却仍然抵不过亲情的攻击，仍然选择亲情而前功尽弃。劳教所里明知道一位同修为早日出去而装疯卖傻给大法抹黑，我却因为顾及乡情，因为护着他不被打而不说真话。然而两次面对大法和情的抉择，我虽然选择了情，却发现那远比放弃情更痛苦，发现那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和折磨，令我痛苦到无以形容的地步。后来母亲又来到劳教所，想用下跪的方式再次逼迫我放弃修炼，而这次我再也没有动摇，最终选择了不放弃。从劳教所回来，我发现孩子学坏了，也就近乎哀求的想让他变好，可是人家不但不买账，反而手指着骂我，问我到底能不能记住他跟我啥都不是呢？我不但不醒悟，反而伤心的痛不欲生，为此自卑到不接触任何同修，就连亲近的大姨叫门都不开，自己悄悄躲进衣柜里哭。接二连三的痛都是围着情打转，就感觉自己的心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了。也知道这一切无一不是要摧毁我对大法的信念，我却一直固执地认为，由于迟迟不去的情而不配做师尊的弟子，因此一拿起书就泪流满面地在放下。然而我即便苦苦地挣扎着，即便痛彻了心扉，却从来不肯真正地舍弃大法。就这样整整煎熬了三年多。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关于释迦牟尼的片子，释迦牟尼有个叫阿难的弟子迷失在情中，眼看回不来了。释迦牟尼在圆寂的前夕对弟子发出带有立体声音的功能：回来吧，阿难。阿难真的回来了，而且成为了师父合格的弟子。我一边哭一边幻想着师父哪天也把我从情的孤岛叫回去，却没想到师父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叫我呀。然而一个扎根于心底的声音悲惜地呼唤我，不放弃，三寸气在不放弃。也就在那天，慈悲的师父再次点悟我。那天夜里我还在梦中元神离体了， 看着熟睡的我显得很着急。这时忽然看见师父法身来在面前，师父看着我，语气沉重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孩子，都要走了，你还不起来？说话间，师父一声叹息，两行泪落下来。见此情景，我的元神哭得泣不成声。也就在那个难忘的日子，沉沦已久的我总算被叫醒。一段日子里，感受到身体被加了强大的能量，也感动得直流泪。曾经的痛苦和压抑，在不知不觉中被隔开了一样，偶尔能想起，偶尔又忘得很干净。我才重新审视修炼，重新找回原本精进的我。此后便认真学法，努力做到静心学，不再强调数量，而是真正学到心里去。这时候法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好，而是一层层生命，一层层天机。我被深深的震撼着，也更深一层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所讲的，情是产生执着心的根本。犹如再生的我开始大量学法，并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存在的有关情的一切因素。不久，师父法身再次来到我家，为我清理掉大量情的物质，使原本绝望自卑的我真正站立起来了。之后我便从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让慈悲代替情，并且一直走在救度众生的前头，心里时时装着众生，生命里充满了富足与充实。后来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又遇到过情的干扰，但此时的我已经理性了，只要干扰一出现，我能分清它是冲什么来的，妄图达到什么目的，都会看得一清二楚，那么在应对它的时候也就容易多了。尽管有时候还无法做到不动心，甚至有时还会哭，但最终却能在哪怕哭着的时候也会选择师父所要的。前段时间我在编辑解体邪恶的地方采信，可每当最关键的时候，家里总会出大事。一次是母亲重病去省城就诊，而且严重到打120急救电话，兄弟姐妹都去了，按常理我作为长女更不能不去。可是我手头正编辑一封急需的地方采信，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就调用自己修成的一面，同时运用师父赋予的神通，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做三件事的邪恶因素，表面上就有了立竿见影的变化。我的另一位亲人在护送母亲的路上生病了，不得不临时留在我家待一天，我也就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编采信。可就在编完采信正打包准备大面积发送时，一位讲真相认识的常人朋友来电话，哭着立马要见我，说是遇到了威胁生命的事，一定让我陪在身边去镇邪。我知道都是邪恶惧怕采信冲我来的，就耐心安慰朋友，诚念法轮大法好，不会有事的。朋友不哭了，一放下电话我立即关机。我清晰地感受到邪恶对我的仇恨与无奈，同时感受到邪恶因为我不被带动，不再因此放弃正事而惧怕。无论他耍什么花招，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冲着我的人心钻空子，都是因为我解体他们而做垂死挣扎。因此我坚信自己绝不可能放弃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另一次我编辑解体洗脑班的采信时，母亲又突然摔断了腿，拍片子说是嵌入性股骨断裂，母亲需要立即做手术。一想到上次母亲病重我没有去，这次母亲急需人护理，我还能四平八稳地待在家里吗？而心里又清楚，如果去了正中了邪恶的圈套。就这样在放弃或是坚持编采信上拉起距来，知道是人念与神念的抉择，也就在正邪较量中选择了不放弃，选择让神念主导自己。于是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征求母亲意见，结果母亲同意我晚些时候再过去。父亲叮嘱说，你该干啥就干啥吧。可就在欣欣然自己放淡了亲情时，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一天我编辑解体洗脑班的采信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得知家在外地的小妹妹服毒了，送去医院抢救至今昏迷不醒。 三个幼小的孩子陪在医院里哭成一团。我的心一下子被揪得很痛，去探望吗？我该怎么办？于是跟外地同修说了心里的苦，这位同修安慰我，鼓励我，我感觉心情好多了，感觉师父让另一位弟子陪我一起走过那个漆黑的低谷，心里已经不再凄凉。那一宿我没有合眼，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师父曾点化我在转生中和母亲妹妹都是两世的情缘，而且都跟今生一样的亲缘关系，想起在邪恶的黑窝里曾经两次差点被母亲用亲情拽下去，更想起师父点化我是怎么被旧势力以重情为由骗到魔窟里，旧势力把所有重情的人骗进去之后要了他们的命，可当我明白过来想要叫醒别人时，他们就拼命地报复我，一心想要弄死我，我被追杀的再也跑不掉的时候，被他们全身喷透了剧毒药水，我疼痛地昏死过去，他们仍然不罢休，还一直拿着毒药专门看着我，一看我有一点要活过来的气息，就用毒药再把我喷死。然而我虽然痛得昏迷着，却一直被一个清晰的意念主宰着，那就是我一定能活过来，不放弃。想到此，我问自己，为什么一到关键的时候出问题总在亲情这方面？这说明我修得还不扎实。那么当类似的磨难反复出现在面前时，有没有想到过到底为什么？有没有决心让他们不再重演呢？退一步想，如果母亲或妹妹有什么不测，你会觉得冤枉吗？这样一问，我倒清醒了。我清醒，万一妹妹不好了，我也能接受。我相信人各有命，相信宇宙的法理是最公平的。于是心一横，我不去外地探望妹妹，等编完彩信再说。结果第二天妹妹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了。回首过情关的一幕幕，十几年跟头把式的，直到现在也没达到完全不动心。然而起码能做到，哪怕一时放不下而难过的哭，也要选择跟师父走。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见到了希望和曙光，我相信在师尊的呵护下，一定有曙光见到那最美的朝阳。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